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提名嘅国务卿候选人马可·卢比奥星期三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嘅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嘅侵略已经演变成为一场消耗战同僵局，必须结束呢一场冲突。佢认为，结束战争的第一步应该是停火，停止地面战斗。卢比奥的言论和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形成鲜明对比。拜登政府将是不是进行和平谈判的决定权交给基辅，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武器。然而，卢比奥指出，战场现状不可能迅速改变。并强调双方需要通过谈判来到实现和平。事实是，俄罗斯无法全面占领乌克兰，而乌克兰亦难以完全收复被占领区。卢比奥话，并补充到，乌克兰当前的主要问题并非缺乏资金或武器，而是无法招募和训练足够的士兵。他警告，乌克兰的重建将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特朗普之前曾表达对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的怀疑态度，并承诺将在上任后的100日内结束这一场冲突。据其助手透露，特朗普政府的时间表目标是4月底实现停火。与此同时，卢比奥在听证会上亦都对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他指出，我们曾欢迎中国共产党加入全球秩序，但他们只享受了全球秩序的好处，却无视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卢比奥进一步指出，中共透过压制、杀方、欺骗、黑客攻击和盗窃，获取了全球超级大国地位，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美国和中国人民的福祉为代价。他警告，如果美国不迅速改变政策方向，中国将在不够十年的时间内几乎掌控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药品到电影，甚至包括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供应。针对台海局势，卢比奥强调，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压制中共，并提出川普政府可以考虑将液化天然气作为与中方交锋的筹码。他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路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卢比奥在听证会上强调，强硬对中政策是当前华盛顿少数能够获得两党广泛支持的议题之一。他指出，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压制中共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并呼吁禁止与中共相关的企业参与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方向和卢比奥的强硬立场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个亦都显示了未来美国外交战略可能将朝向更加务实和强硬的方向发展。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白宫宣布即将卸任的总统拜登决定延长对部分目前居住在美国的香港居民的延期强制离境 DED 政策，并扩大符合资格的范围。新措施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将令到原定在2025年2月5号到期的 DED 待遇延长两年，至2027年2月5号。根据拜登向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发布的备忘录，美国致力于支持香港居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备忘录批评中共政府自2020年6月实施香港国家安全法以来，持续侵蚀香港的权利和自由，破坏了根据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所保证的权益。拜登强调，延长 DED 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该政策将民主价值观和人权置于核心位置。备忘录指出， 从即日开始，符合条件的香港居民将获得24个月的延期遣返待遇，同时将享有在美合法就业的权利。然而，该政策不适用于以下情况的个人，例如是自愿返回香港或中国，未持续居住在美国，因刑事犯罪或移民与归化法案相关条款被禁止入境或驱逐，被认定对公共安全或外交政策构成威胁。另外，备忘录指示国土安全部长采取措施，为受益者延长就业许可，并恢复先前因 DED 政策获得的合法工作权。另外，国土安全部长还要求考虑对身为香港居民的 F1 学生签证持有者实施监管宽免措施，来到减轻其学业和生活压力。这个是拜登政府第二次延长针对香港居民的 DED 待遇。早在2021年8月5号，拜登签署首份备忘录，提供部分滞留美国的香港居民延期强制离境待遇，并在2023年1月26号再次延长至2025年。今年的延长措施进一步体现了美国对香港局势的关注，并为受影响的香港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星期三，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对俄罗斯及其合作伙伴的制裁范围，针对15家涉及协助规避制裁的中俄公司采取新措施，并将制裁对象扩展至约100个实体。此举旨在削弱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资金流动和军事能力。根据财政部副部长沃利亚德耶摩的声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正是扩展至更广的层面，特别是针对那些协助俄罗斯获取敏感物资的跨境支付网络。亚德耶摩表示，这一些行动旨在削弱克里姆林宫规避制裁的能力，并减少其战争所需的物资来源。今次制裁涉及数十家企业，包括中国的安徽云盛国际贸易、青岛合资商务服务、杭州长和贸易等多家中资企业，都被指控协助俄罗斯进行军民两用物资交易。另外，还有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金融机构亦都在制裁名单之列。财政部这一次扩大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制裁，特别针对俄气石油公司和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等主要企业。制裁包括183艘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以及数十家石油贸易商。据数据分析公司 Kipper 估算，今次制裁可能影响到俄罗斯每年 5.3 亿桶原油的出口，其中约3亿桶出口到中国。这一项措施导致国际油价飙升，布兰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81美元，创2024年10月以来新高。分析指出，中国和印度作为俄罗斯原油的主要买家，将面临供应链挑战。目前，印度炼油厂正是准备应对进口中断的情况，而中国一些独立炼油厂则尝试探索替代进口方式，例如转运受制裁的石油至私人码头。另外，中俄计划建立的区域清算平台亦都成为美国制裁的重点目标。该系统旨在促进敏感商品的跨境交易，协助规避西方国家的限制。而美国政府的这轮行动被视为对中俄深化合作的直接回应，反映出拜登政府在任期最后阶段的对外政策目标，即维持对俄罗斯的高压态势，并压制中共协助俄罗斯的行动。此举将对中俄双边贸易和全球能源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以色列同哈馬斯代表過去幾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談判，卡塔爾首相兼外相穆罕默德星期三宣布，以色列同哈馬斯已達成停火和交換囚犯和人質的協議，在星期日生效。卡塔爾將聯同埃及和美國確保各方履行承諾。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三亦都宣布以哈達成停火協議，並詳述停火協議分三個階段執行的進程。拜登指出，協議第一階段先進行為期六週的停火，以色列軍隊完全撤出加沙人口密集地區，哈馬斯釋放自2023年10月7日扣留的33名人質，巴勒斯坦民眾可返回加沙。據了解，停火協議的相關官員說法，停火期間每日要讓600車次的人道主義援助進入加沙，而哈馬斯每釋放一名平民人質，以色列將釋放被拘留的30名巴勒斯坦人。每釋放一名以軍女兵，以色列將釋放50名巴勒斯坦人。另外，以色列將在停火協議第一階段結束前，釋放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所有被拘留的巴勒斯坦婦女和19歲以下青少年和兒童。第一階段過了16日之後，開始進入第二階段。拜登提到，雙方將在停火六週內將繼續協商，達成永久結束戰爭的方案。如果需要更長時間，停火協議將持續有效，直到協商完成。與此同時，哈馬斯將釋放以色列其餘生還的人質，以色列軍隊全面撤出加沙。最後第三階段則是哈馬斯返還死亡人質的遺骸，並在埃及、卡塔爾和聯合國的監督之下開始重建加沙。由於加沙停火協議在美國政權交接期達成，特朗普內定的駐中東特使魏科夫亦參與協商。拜登指出，這項停火協議是在他的政府領導下制定和談判，但協議執行大部分將由即將接手的新政府實施。在過去這一段時間，拜登政府和新政府團隊在協商中展現一致立場。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當日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表示，我們已就中東人質達成協議，他們很快就會獲釋。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突襲以色列，殺死約1200人和掳走大約250人，觸發以色列攻擊加沙。據報道，以哈達成停火協議的消息傳開之後，有數以千計的加沙民眾歡喜慶祝，在南部漢尤尼斯亦都有巴勒斯坦人享號慶祝。美國星期三公布了對先進計算半導體的進一步出口管制，提高了對企業的盡職調查要求，以便防止在現有的限制情況之下，半導體技術仍被轉移到中國。這個措施是拜登總統離任前一系列行動的一部分。幾日前，美國官員宣布對人工智能晶片出口實施新的限制，試圖讓北京更難獲得這一種先進的技術。美國商務部長吉拿雷蒙多表示，這一些規定將進一步針對並加強我們的控制，來到幫助確保試圖規避我們法律並破壞美國國家安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他人的努力不能夠成功。雷蒙多說，我們將繼續通過限制先進半導體的獲取，積極執行我們的規定和主動應對新出現的威脅，來到維護我們的國家安全。近年來，華盛頓加大了壓制向中國出口最先進晶片的力度，但人們對規避限制的行為表示擔憂。美國商務部表示， 最新的管制措施旨在阻止中共获得开发军事应用的人工智能等技术所需的高端先进计算半导体。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艾伦·艾斯特维兹表示，通过加强尽职调查要求，我们要求代工厂负责核实他们的晶片没有被转移到受限制实体。另外，美国商务部表示，这一些规则亦都旨在提高涉及可能构成更高转移风险的新客户交易通报。美国商务部星期三亦将25家位于中国的实体以及2家新加坡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被列入所谓实体名单的公司，如果没有取得许可，将被限制取得美国的产品和技术。受到影响的公司包括算能科技，该公司据称涉及协助华为获取台湾晶片巨头台积电的晶片。去年年底，美国商务部将其他被视为华为影子网络一部分的公司亦列入限制贸易名单。